第五十九章，以色列家。今日上帝在地上的教会，在将永远福音的真理传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事上，正是应验了古时的预言。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耶稣的信徒在与天上的智者合作之下，正在迅速地占领地上的荒废之处，而他们工作的果效，便是培养了无数宝贵生灵的丰富收成。今日借着现身的教会，对于圣经真理所进行空前的传播，正在使人类得到许多世纪前赐给亚伯拉罕和全以色列，赐给上帝在地上历代的真教会的应许中所预示的福惠。我必赐福给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项赐福的应许原因在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后的几百年中大致实现。上帝的计划原要全地都预备好迎接基督的第一次降临，正如今日在为他的第二次降临预备道路一样。在那些可耻的流亡岁月结束之后，上帝曾慈怜地借着撒加利亚将以下的保证赐给他的子民以色列说，我现在回到西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他又论到他的子民说，我要做他们的上帝，都凭诚实和公义。这些应许是以顺从为条件的，以色列人绝不可再犯他们在被掳之前所犯的罪。主劝勉那些参加重建工作的人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那应许给予凡实行这些公义的原则之人的属世和属灵的赏赐，都是丰富无比的。主说，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这余剩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犹大家和以色列家，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以色列人由于被掳到巴比伦的经验，就切实地改正了敬拜雕刻之偶像的习惯。在他们回国之后，他们就很注意宗教上的训示，并且注重研究律法和先知书中所载有关敬拜真神的话。圣殿恢复之后，他们就能完全地奉行圣所的仪节。在所罗巴伯、以斯拉和尼西米的领导之下，他们屡次立约要遵守耶和华的一切诫命和律例。那随之而来的兴盛时期，充分证明上帝乐于悦纳并饶恕。可惜他们的眼光过于浅近，因此一次又一次地转离他们光明的前途，定将那原可使无数群众得着医治于属灵生命的恩典，自私地据为己有了。这种不能实现神圣旨意的情形，在马拉基的日子十分明显。主的信使义正言辞地指摘那些使以色列丧失属世幸福和属灵能力的罪恶。先知在斥责罪人的时候，不问是祭司或平民，都一视同仁。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乃是，不可忘记过去的教训，务要谨守耶和华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唯有痛心悔改，上帝的福惠才能实现。先知恳劝说，我劝你们恳求上帝，他好施恩于我们。无论如何，上帝锁定救赎人类的永久计划，绝不至因以色列暂时的失败而被破坏。先知当年所劝导的人也许不听从所传的信息，但耶和华的旨意仍然稳步前进，直抵于城。主曾借着他的信使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 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上帝与利未子孙所立生命和平安的约，如果遵守这约，就必得着无限的福惠。这时主愿与那些一度曾为属灵的领袖，后来却因犯罪而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的人重新订立。作恶的人也受到严正的警告，得知那将要来临的审判大日，以及耶和华要以迅速的毁灭降于一切罪人的旨意。然而任何人都不知被撇下而陷于绝望。马拉基所讲有关审判的预言，也附带着有召唤一切哭恶不圈之人与上帝和好的邀请。主劝导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看起来似乎每一个人都必须响应这种邀请。天上的上帝正在恳劝他行错的儿女转回归向他，以便他们可再度与他合作，去推进他在地上的圣功。主伸出了他的圣手，要握住以色列民的手，帮助他们行走克己牺牲的窄路，并与他同享后嗣的名分，同做上帝的儿子。他们肯听劝吗？他们能看出自己唯一的希望吗？可惜记录是何等的悲惨。以色列人在马拉基时代竟迟迟不肯以敏捷而敬爱的顺服与忠诚的合作来折服他们骄傲的心意。他们所做的答复，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显明了那自以为意的心理。主向的子民显明他们的一种特别罪恶。他问道，人岂可夺取上帝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这些违命的人还不自觉有罪，却反问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主的回答是十分肯定的，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以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以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上帝赐福给人手所做的工，使他们可以将他的一份归还给他。他赐给他们阳光和雨水，他使植物茂盛，他赐予健康和得获财的力量。每一种福惠都从他宽厚的手而来，而他也期望世人献纳十分之一和各项捐款，感恩捐、乐意捐、赎愆捐，而将所得的财物奉还一部分给他，借以表示他们的感恩之诚。他们应将自己的钱财用在他的圣功上，使他的葡萄园不至于长久荒废。他们应当研究，如果主处于他们的地位，就会怎样行。他们应将一切困难的事在祈祷中交与他。他们应在建立他在世界各地的圣功方面显示无私的关怀。以色列人因旧约时代最后一位先知马拉基所传的那种信息，又因异邦敌人的压迫，终于明白了这项教训，就是真正的兴盛乃在于顺从上帝的律法。但就许多人而言，顺从并非信心与爱心的流露，他们的动机都是自私的，所做的外表上的侍奉乃为求取国家富强的手段。这般选民并没有成为世上的光，却闭关自守，不与外界接触，而以此作为避免受诱去敬拜偶像的屏障。上帝所加的各种禁制，例如不准他的子民与异邦人通婚，禁止以色列参加四维列国拜偶像的行为等，竟被曲解为要在以色列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筑起一道隔墙，以致使别人得不到上帝委派于以色列传给世人的福惠。同时犹太人也因自己的罪而与上帝隔绝了。 他们不能遍察他们的预表性之虫式中深奥的属灵意义。他们怀着自以为意的心理，亦是自己的行为，亦是祭物和条例的本身，而不依靠一切事物所预表之主的功劳。他们既然是这样想要立自己的意，就将自己建立在自满的形式主义中了。他们既缺乏上帝的圣灵与恩惠，就企图用严格遵守宗教的礼节和仪式来弥补这个缺欠。他们不以上帝亲自命定的仪式为足，竟加上他们所发明的无数苛刻条文来阻碍上帝的命令。他们离上帝越远，则他们对于这些形式的遵守就越严格。律法既加上这些琐细而繁重的规条，人民简直就不可能遵守它了。十条诫命所接连的伟大公义原则，以及表号性虫式所象征的荣耀真理，都被掩蔽，被淹没在一大堆人的遗传和规条之下了。那些诚心盼望侍奉上帝，以及试图遵守祭司和官长所吩咐的全部律法的人，都被沉重的担子压得苦不堪言。作为一个国家的以色列民，虽然即便弥赛亚降临，但他们在心灵与生活方面却远远离开上帝，以致对那应许中的救赎主的品德或使命都无法具有正确的观念。他们的心既不指望从最终得蒙救赎，也不渴望圣洁的荣耀与平安，却是一味想得蒙解救而脱离他们国家的敌人，并恢复属世的权势。他们指望弥赛亚来做一个征服者，来折断一切的枷锁，并使以色列掌权统治列国。如此，撒旦就得以成功地准备了民众的心，以便在救主出现时拒绝他。他们自己心中的骄傲，以及他们对于他品德与使命所有的错误观念，都使他们不能诚诚实实地衡量他作为弥赛亚的各项凭证。犹太人等候应许中的救主来临已历1000多年了，他们最光明的希望都寄于这件大事上。1000年来，他的名在诗歌与预言，在圣殿的礼节与家庭的祈祷中被尊为圣。然而到他来临的时候，他们竟没有认出他乃为他们所期待已久的弥赛亚。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对于他们贪爱世俗的心而言，那为上天所爱的却像根处于干地，在他们看来他无家形美容。他们看见他的时候，他也无美貌使他们羡慕他。拿撒勒人耶稣住在犹太人中的全部生活，对于他们的自私乃是一种谴责，因此他们不愿承认他们所受托看守的葡萄园之主人的合理要求。他们仇视他那诚实敬虔的榜样，其实最后的试验，就是那决定顺命以致永生或违命以致永死的试验来到时，他们竟拒绝了以色列的圣者，并要为他的被钉死在独楼地的十字架上负责。基督将近结束在那地上的传道工作时，曾在葡萄园的比喻中唤起犹大教师们注意上帝所赐给以色列的丰富福乐，并借此显明上帝对于他们顺命所有的要求。他将上帝荣耀的旨意清楚地陈明在他们面前，这原是他们可以借顺从而实现的。他更将未来的帷幕揭开，显明全国是如何因不实现他的旨意而丧失他的福惠，并自取灭亡。基督说，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就如此提到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先知以赛亚在数百年前所说的以色列家。基督继续说，收果子的时候近了，葡萄园的主人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他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是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 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基督向祭司们描述他们绝顶的恶行之后，便向他们说，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祭司们曾深感兴趣地聆听这个故事，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这个题目与他们自己所有的关系，便与民众同声回答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他们竟在无意之中宣布了自己的厄运，耶稣就望着他们，而他们在他的洞见之下，甚至他也觉察他们心中的隐私。这时他的神性与确切的能力在他们面前闪射出来，他们在那些园户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真相，便不由自主地喊叫说，这是万不可的。基督严肃而感慨地问道，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如果民众接受了基督，他就必能扭转犹大国的厄运。可惜嫉妒和记恨使他们变成刚愎不化，他们决心不接受拿撒勒人耶稣为弥赛亚，他们拒绝了世上的光，所以此后他们的人生就被深夜一般的黑暗所笼罩了。预言中的厄运终于临到犹太国，他们自己那种不受约束的炽烈情感终于造成了他们的灭亡，他们在盲目的愤怒中自相残杀，他们那种悖逆顽强的骄傲招惹了罗马征服者的狂怒落在他们身上。耶路撒冷被毁，圣殿成为废墟，而其基址竟如田地被耕种，犹大的子民竟以最残酷的死亡方式被消灭了，成千上万的人被卖到外邦之地为奴。上帝原来定义借着选民以色列为全世界所要成就的旨意，他终必借着他今日在地上的教会来完成。他已将葡萄园另租给园户，就是那忠心的按着时候交果子的他守约的子民。主在这世界总有一般以他的事工为己任的真代表，上帝的这些见证人乃列于属灵的以色列人中，所以耶和华向那古代子民所赐立约的应许都要实现在他们身上。上帝今日的教会可以自由地推进拯救丧亡人类的神圣计划。上帝子民的自由在过去许多世纪曾遭受限制，那时传讲纯正的福音是被禁止的，凡敢违反这人为的法令之人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因此结果是，主的道义的大葡萄园中几乎没有人做工了，民众得不到上帝圣言中的亮光，谬论与迷信的黑暗颇有将真宗教知识涂抹殆尽之势。在这段无情逼迫的长时期中，上帝在地上的教会实实在在已被俘虏，正如以色列人在放逐时期被掳到巴比伦去一样。但是感谢上帝，他的教会如今不再受捆绑了，属灵的以色列已经恢复了上帝子民在脱离巴比伦时所有的权利。在世上每一地区，男男女女都在响应写启示录的约翰所预言的必要在基督复临之前宣扬的天来信息，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的事情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邪恶权势的全军再不能俘虏教会，因为那叫万民和邪淫大怒之久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有信息传给属灵的以色列，我的民呐，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古时被掳的流亡者怎样听从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的信息而归回应许之地，照样今日凡敬畏上帝的人也要听从脱离属灵巴比伦的信息， 不久他们要在新天新地，就是天上的迦南中，作为神圣恩典的纪念品。在马拉基的时代，酷恶不迁之徒所提公义的上帝在哪里呢？这个讥诮的问题得到了严肃的答复。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当那应许的弥赛亚将要显现时，基督的先锋所传的信息是：税吏和罪人悔改吧，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悔改吧，因为天国近了。今日上帝所指派的使者，本着以利亚和施洗约翰的心智能力，正在唤醒这个迫近审判的世界。注意，那恩典时期行将结束，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耶稣基督显现时即将发生的各项严肃事件。再过不久，每一个人都要按自己的行为受审判。上帝审判的时候到了，所以他在地上教会中的每一分子都负有严肃的责任，要传警告于那些正站在永远灭亡之边缘上的人们，必须向普天之下每一个愿意聆听的人说明正在进行的大争斗中所牵涉的原则，就是那为人类命运所记的各项原则。在此人类得蒙宽容的最后时间中，当一个圣灵的命运不久即将永远决定之际，天地的主宰切望他的教会空前的奋起采取行动。主耶稣以那些因明白宝贵的真理而在基督里得到自由的人为他的选民，他们较比地上其他任何民族更蒙恩眷，所以他要他们宣扬的召他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丰丰富富的赐予的福惠乃是要传给别人的，救恩的佳音必须传达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古时的众先知在异象之中曾见到荣耀的主在他复临之前的黑暗与不幸的日子里，将特别的亮光赐给他的教会。他以公义的日头向他的教会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每一个基督的门徒要发挥一种赋予生命、勇敢、注意与真意志的感化力。基督将在这世界历史最黑暗的时期中复临。挪亚和罗德的日子乃是这世界在人子降临前夕之情形的写照。圣经已预言到这个时期说，撒旦要倾其全力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他的作为已在迅速加剧的黑暗，就是这末日的种种谬论、异端和迷惑的事上清楚地暴露出来了。撒旦不仅在诱使世界受其俘虏，而他那些欺诈的伎俩也正感染到一般自称为属于我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了。这种大规模的被盗将一直发展到有如深夜的黑暗。对上帝的子民而言，这将是试炼的黑夜、痛哭的黑夜，并为真理受逼迫的黑夜。但在那幽暗的黑夜，必有上帝的亮光照射出来。他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当地是空虚混沌、约面黑暗的时候，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照样，在那属灵的幽暗黑夜中，上帝也要发言说，要有光。他对他的子民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圣经说，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天父荣耀所发的光辉，基督来到世间做世上的光，他来向人表彰上帝，所以圣经论到他说，他是受圣灵和能力的恩膏，并周流四方行善事。他在拿撒勒的会堂中说，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这也是他差遣他门徒去做的工。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也就是先知以赛亚所形容的工作。他说，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折体，顾惜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被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上帝的荣耀就要这样在属灵的黑夜里借着他的教会照耀出去，匡扶被压倒的人，并安慰凡伤心的人。在我们的周围都可听到世界苦海中的哀嚎，到处都是困乏和苦难的生灵。我们的本分是要帮助解除并减轻人生的艰难与痛苦，唯有基督的爱才能满足心灵的需要。基督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心就必充满神圣的怜悯，那已被封闭之诚恳的基督化仁爱的泉源就必开放。有许多人已经断绝了希望，务要使他们重见光明。许多人已经失去勇气，要向他们讲说鼓舞的话语，要为他们祷告。还有那些需要生命之粮的人，要向他们宣读圣经中的恩言。许多人患了心灵的疾病，是地上的药物所不能治，医师所不能医的，要为这些生灵祷告，领他们到耶稣面前来，要告诉他们在基列有乳香，在那里有医生。光乃是福惠，一种普世的福惠。他将他的宝藏倾注给一个忘恩负义、污浊不洁、堕落败坏的世界。公义之日头的光辉也是如此。这整个大地虽然已被罪恶、忧伤和痛苦所包围，但必认识上帝的慈爱而得蒙光照。那来自天庭宝座的光辉，绝不是因人的宗派、地位或阶级的不同而将其摒弃于外。希望与恩典的信息要传到地极，凡愿意的都可以伸手持住上帝的能力而与他和好，他就必能和好。异邦人将不再被笼罩在午夜的黑暗之中，那幽暗必在公义之日头的明光照射下消散无踪。基督已做了一切的准备，必使他的教会成为经过变化的团体，受世界的光所光照，并富有以马内利的荣耀。他的旨意乃是要每一个基督徒能为光明而和平的属灵气氛所环绕。他切望我们在生活中彰显着自己的喜乐。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基督将在有能力有大荣耀中降临，他要带着他自己的荣耀和他父的荣耀降临，圣天使将一路护送他。当全世界都沦陷于黑暗之中时，众圣徒的居所却必有光。他们必要见到他降临的第一线荣光，从他的荣耀要发出纯洁的光辉来，而救赎主基督要被一切侍奉他的人所敬仰。当恶人窜逃的时候，基督的信徒却要在他的面前欢喜快乐。那时，从人间取赎的人必承受所应许赐给他们的产业。上帝为以色列所定的旨意就这样的字字应验了。凡上帝所定的旨意，世人无力将其打消，即使在罪恶的活动之中，上帝的旨意依然稳步地向前发展，最终完成。从前对于那自始至终在分裂统治历史中的以色列家是如此，今日对于属灵的以色列也是如此。拔摩岛上的先见从历代展望到以色列在新天新地中复兴的时日做见证说，此后我观看，将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 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上帝，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上帝，直到永远，阿们。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上帝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